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麻烦了，中南海接美国传票 ，SpaceX 载人太空船成功返回地球，亚利桑那有波折，不明人员被偷偷带入审计，重击中共，澳洲要废除达尔文港99年协议，朱克伯格夏威夷买地，百万人联署反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和密苏里州都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共，并向中共多个部委和武汉病毒所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对疫情扩散负责，并提出巨额杀偿。习近平当局怎样应对这场官司引发关注。据报道，密西西比州南区法院于去年12月9号已经向中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中共应急管理部、中共民政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发出了传票。根据法庭记录，法院还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发出了传票。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实体接到传票之后，应该在21日的时间做出回应。如果不做回应，地区法院将通知他们在默认的情况下对你进行判决。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林恩菲奇 Lynn Fitch 在近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中共恶意和散播疫情的危险行动，密西西比州的家庭和企业应该受到经济赔偿。诉讼目前正在司法程序中进行，我们期待为密西西比州人民伸张正义。除了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是去年4月第一个对中共提出诉讼的州，该州要求中共对疫情的全球蔓延承担责任，并寻求赔偿，以弥补该病毒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人类痛苦和经济动荡。诉讼中指出，中共当局欺骗公众，压制关键信息，逮捕举报人，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却仍然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令数以百万计的人暴露在病毒之中，甚至囤积医用个人防护设备，导致了本来可以不发生的、本来可以预防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斯密特 Eric Schmidt 的办公室表示，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其他送达传票的方式，并就此案尽快采取行动。总检察长办公室仍然致力于要求中共政府对疫情负责。去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德萨斯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发起了最少7份针对中共政府的起诉。川普政府曾经明确表态，要求中共对疫情在全球扩散负责，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对追究中共做出进一步举动。今年4月初，美国众议院资深共和党众议员詹班克斯 Jim Banks 呼吁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就新冠病毒疫情向中共追究责任，将中共告上海牙国际法院，并要求中共赔偿巨额经济损失。目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洲、加拿大、瑞典、西班牙和巴西等众多国家就疫情追究中共已经形成共识。面对全球围堵，习近平可谓是压力山大。他在去年4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警告说，要坚持底线思想，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在强烈暗示闯下这场大祸之后可能亡党亡国，其实不可能亡国，只可能亡党。5月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龙飞船坚韧号 Resilience 成功将4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送回地球，完成商业载人航天任务。这是自阿波罗8号 Apollo 8登月以来，美国宇航员首次在夜间降落。据美联社报道，龙飞船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前安全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的墨西哥湾海岸边，结束了 SpaceX 公司的第二次宇航员飞行旅程。这是一次返回地球快车之旅， 只持续了六个半钟头。参与这次任务的宇航员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日本宇航员。他们四人在去年11月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金乃迪航天中心出发，执行为期167日的任务，并在任务结束之后乘坐同一个太空船返回地球。在从美国本土升空任务中，在外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上一次的最长纪录是在1974年由 NASA 主导的天空实验室 Skylab 计划，当时的宇航员在空间站逗留了84日，在水花落下的半个钟头内，被烧焦的太空舱犹如一个巨大的烤棉花糖，被吊上了配备有明亮聚光灯的回收船。据介绍，当太空舱重新进入大气层时，红外摄像机对它进行了追踪，它追踪到的画面就好像一颗在夜空中划过的明亮星星，可以看到所有四个主降落伞都在飞箭前展开。美国宇航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的返回标志着载人飞龙太空船首次轮换太空站宇航员的任务结束。该太空船是美国宇航局和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的火箭公司 SpaceX 合作开发。正在进行的亚利桑那审计在民主党人的不断干扰下又生波折。网关专家在5月2号报道，过去几日极左组织保护民主团 The Protect Democracy Group 的选举顾问和布伦南中心 The Brennan Center 的律师被民主党州务卿办公室偷偷带入马利寇帕县 Maricopa County 审计。亚利桑那州共和党领袖海利沃德 Kelly Ward 发出警告和行动呼吁，要求川普支持者团结起来保护审计工作不受这些民主党人的影响。沃德表示，严重的事态发展令他相信我们正处于转折点，审计工作处于危险之中。据报道，早前极左民主党组织布伦南中心和保护民主集团的专家写信，要求司法部派遣联邦监察员美其名为观察亚利桑那州的审计。沃德女士形容这些人是咄咄逼人、肮脏的幕后玩家，他们同黑名贵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合作，意图破坏美国的体制。沃德女士解释说，通过法院推动的双方协议，亚利桑那州州务卿霍布斯 Katie Hobbs 获得了让三位代表进入审计会场的机会。据了解，最少有两位监督审计观察员不是来自州务卿办公室，一个是保护民主团的选举顾问，另一个是布伦南中心的律师，即来自怂恿 FBI 干预审计的团体。沃德女士指出，这个做法破坏了亚利桑那州监督和管理自己选举的主权，联邦相关团体加入地方选举审计，这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在上一次听证会上，法院命令各方合作达成协议，向州务卿提供监督审计的权限。现在看来，州务卿利用了互相信任的协议将人员换掉。早在2015年，澳洲北领地政府和中企南桥集团 Landbridge 签署了价值 5.06 亿澳元的租赁协议。该协议赋予这间中企港口营运的完全控制权，以及对达尔文东臂港的土地和设备，包括海运供应基地的 80% 的所有权，租赁期是99年。莫里森政府目前要求澳洲国防部重新审查，考虑是否需要强制让南桥集团放弃租赁权。这项交易自6年前签署以来，澳洲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人士担心他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疑虑不断增加。据雪梨先驱晨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在5月2号报道，国防部官员正在研究根据澳洲2018年通过的关键基建安全法案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ct 2018， 以国家安全为由，迫使中国亿万富翁叶城 Ye Cheng 拥有的公司放弃他对港口的拥有权。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证实， 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责成国防部提出一些建议，之后会考虑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在达顿发表评论之前，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上个礼拜暗示，如果他从国防部或情报机构收到任何建议，表明那里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他的政府将对该港口的拥有权采取行动，这将是正确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国防项目主任舒布里奇 Michael Shoebridge 表示，他支持强迫南桥集团剥离资产，但中方集团应该主动放弃。舒布里奇表示，一间中资营运商控制了达尔文港最好的地区，这似乎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特别是在澳洲和他的伙伴和盟友处在富于危险性的战略环境中，怎样将达尔文港发展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海军和国防设施呢？据悉，当年这项协议达成之后，澳洲联邦政府收紧了外国投资规则，要求关键基础设施的租售需要通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美国社交网 Facebook 始创人朱克伯格和他的妻子 Priscilla Chan 不断大量购买土地的动机受到外界的质疑。纽约邮报在5月1号报道，两人今年3月扩大版图，再次在夏威夷考艾岛求蛙儿购入600亩土地。去年有人在网上联署反对朱克伯格殖民化阿罗哈州 Aloha State， 至今已经有逾100万人签署。据报道，朱克伯格以5300万美元的价格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 Wiley Corp 手中购买了这块土地。这对夫妇现在在考艾岛拥有1300多英亩的土地，当地因广阔的热带雨林被称为花园岛。他们于2014年开始在占地357英亩的 Kahuna 种植园组建领地。2017年，朱克伯格对夏威夷本地人提出诉讼，迫使他们出售自己的土地，以便他增强自己所谓的私隐。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卡普亚斯普罗特 Kapoor Sprout 当时对卫报说，这是新殖民主义的面孔。在线请愿书上说，朱克伯格起诉考艾岛的夏威夷原住民用他们自己的土地，以便他可以建造一座豪宅。他起一座豪宅做什么呢？一年之中在考艾岛住两个月，这对其他人是不合情理的。当地人在请愿书上写到，朱克伯格是一种卑鄙的人，对他人完全不懂得尊重，公开展示他的贪婪和自私，他应该被踢出考艾岛。签名人说，朱克伯格他怎敢？金钱并没有赋予你驱逐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人的权利，迫使他们迁离。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